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这已经没有了。下一次我们下周我们会再预备啊。就是圣经里面很短的经文，因为十条诫命，每一条诫命只有了一节经文，就四个字，我们来读：不可杀人啊，这是第六条诫命。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是神告诉我们不要杀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要我们对人有一个敬重，无论他是怎么样的人啊，无论你用你自己的世界上的价值观，或者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感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都应该要敬重他，只因为他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啊。尊敬众人，这是上一次我们在讲到当孝敬父母的时候提到的一件很要紧的事。我跟大家讲过啊，虽然在新约时代使徒们强调说这些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这当然是对的，而且那里面是特别要表明一件事，就是你看见这些律法，你都不应该只按着他的那些条规，包括一些禁令来定义他。神颁布这些律法想要我们去探索，而且去抓住那个精义。使徒们就告诉我们，那是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爱人如己，你就容易守全律法啊。虽然律法那么繁复，有很多的方面，主耶稣自己也把所有神的诫命总归为最大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跟爱人如己，对吗？但是我们也提到，当神救赎百姓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是在旧约时代用来神用来表现用来预先的好像演出，或者是让我们画一个图，让我们能够明白救恩是怎么一回事的，旧约时代最伟大的行动了啊。那当神要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做过什么事，这是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讲的，他在埃及降石灾，后来让他们出来，然后过红海，后来就带他们带到西奈山预备和颁布律法等等。而神所有做这些作为，神很清楚地讲，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叫人能够敬畏他。所以当他要颁布十诫的时候，他布置的场景也是这样，叫人敬畏他。所以敬畏他是很要紧的事情。你如果读律法书摩西五经，特别你读到申命记，摩西行将走完他在世的旅程之前，他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给百姓重申律法的时候，你在申命记里面你可以有许多次看到摩西强调这一件事，神向你们要的是什么，要你们要敬畏他，尽心尽力的爱他，遵行他的道啊，敬畏他。而就像爱，主也把他讲到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尽心尽力的爱神，一个是爱人如己。同样的，敬畏神这一件事，神也一样把它分成两个方面， 其实是同一件事，可他把它分成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敬畏神，另外一个就是尊敬众人啊。所以我们应该把尊敬众人看成跟敬畏神是同等的，就像我们把爱人如己跟尽心尽力爱神看作同等的一样。当然主把它区分，一个是最大的诫命，其次是爱人如己，可是它其实是同一条命令。所以使徒约翰就会讲到说，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所看见的弟兄，怎么算是爱神呢？爱神的也当爱弟兄，他把它并列成为差不多划等号同等的事情。敬畏神跟尊敬众人也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已经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讲的。就像我提过，我在给小朋友，我每一个主日给小朋友做品格教育的时候，这是存在我心里面，我特别想要传达给他们的。事实上我们我们更早期我们曾经做过品格教育了，可是后来我们就有一个新的样式，但是也已经做了许多年了，我不知道，也许已经有十年了的这个系列。你知道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讲品格教育的时候，我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我要小朋友不要在班上欺负那些看起来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或者是比较弱势的人，或者有一点特殊的，也许是因为精神上的问题，或者是神经上的问题，比如妥瑞症就神经上的问题等等，我们就不要欺负他们。而且我告诉他们说，那是特别我没有办法容忍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坏孩子才做的事情啊。对我们也是一样，我希望我们明白尊敬众人有多么重要。我们可以用彼此相爱，爱人如己来总括诫命，几乎也可以总括十条诫命。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敬畏神跟尊敬众人来总括十条诫命。你如果有带着这样的态度我想你会很自然地遵守这十条诫命。那今天这一条也特别是这样，如果你尊敬人，因为看他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应该下不了手杀他的啊，对吧？因为那样就好像在杀神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态度，无论他多么邪恶，由你来伸手杀他都是不好的，让神自己做这一件事吧。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见神有时候出手杀死一个人，在新约时代都还发生过那个欺哄圣灵的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可是我们不要因着这些事件就下一个结论，就有一个形象以为圣经里面神常常杀人，其实很少你真的好好去读神很少这样。神明确的讲什么样什么样的罪，一个一个讲什么样什么样的罪就要致死他，但是神的百姓其实并没有那么遵行这个道理。当神百姓没有遵行这个道理的时候，神并没有自己下手，或者整天盯着神的百姓，你要把这个人致死，并没有，对吧？你试试看，你去读包括旧约圣经，我相信你应该认真的读，没有偏见的读的话，你会读出这个情形，就是神其实很少很少杀人的啊。所以很多这些诫命都是神在教导他的百姓，而不是只是立一个生活的条规、生命的条规，你一定要怎么样才会在这个信仰里面，并不是的。保罗在讲到律法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里面的时候，同时也讲了一段话，他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那是罗马书十三章，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不伤害人的。所以这跟不可杀人当然是同一条路线， 如果你对待人会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不伤害别人，那当然更不用说你不会去杀人了，对不对啊？而那些一生气就动手打人的人，通常都不明白要尊敬众人，即使他有可能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在教会里面说不定是牧师，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小组长，是一个同工，而且在教会里面常常表现很爱主等等，可是如果他在家里面或者在平常他的生活里面有时候遇见一点事，他就很快就发脾气，甚至就会动手打人。你知道他没有这种观念，他不认识这一件事，说人都是尊贵的，人是按着神形象造的，我们应该尊敬众人。如果是这样，你就不会动手打人，对吧？更不要说杀人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都知道，把这条诫命升华到内心的源头啊。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以杀人，可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审判，难免地狱的祸。”听起来就说不可杀人是一个诫命，现在到了新约时代，神给我们更加的严谨的诫命。其实不是的，神是要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不要活在那里面。他告诉我们的源头是什么，重点不是你怎么杀人，而是说你应该留意你自己的内心。而主提到其中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放纵你自己的脾气，没有管理你的情绪，那个常常跟杀人是差不多的，因为那个很容易引向杀人。事实上那个也常常带给别人的伤害跟杀人差不多的啊。所以人类其实自己明白这一件事，所以几乎很多的国家都有像类似这样的言语的谚语表达这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舌头是可以杀人的，对不对啊？那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主在登山宝训里面似乎是把这个标准提得更高，其实是在要把这个诫命升华到我们内心的境界里面，指出我们控制我们心里面的怒气，控制我们的脾气，才是守这一条不可杀人的诫命的秘诀。你知道这个经文吧？马太福音5:21-22，登山宝训里面的经文，马太福音5:21-22，主耶稣说：“你们 ，Hello， 马太福音5:21-22，啊，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22，我们一起读。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谋利的，难免地狱的火。后面那两个拉家谋利，有的人觉得那个意思是骂人家又富我，你这个笨蛋，或者说 you empty head， 你这个空脑袋瓜。其实人骂这些事情经过许多年都还是差不多的，现代人也许用不同的词系的骂的是一样的话，跟2000年前主耶稣讲的是一样。我们今天骂人家白痴、笨蛋、脑残，其实跟主耶稣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哈。主很清楚的讲，你不要这样哈。有的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教导人，不要这样，而应该怎么样呢？就是神喜欢我们用头脑解决问题，而不是用伤害别人来发泄你的怒气啊。我们很容易在遇见不顺的时候，或者是在外面，在学校、在公司、在外面遇见压力， 回到家就发泄在自己的妻儿身上，自己的家人身上。不是的，你应该当你心内心感觉到一种不舒服，一种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想一想，用你的脑袋想一想该怎么样解决问题哈。你如果不这样，你只是发脾气，你怕人家脑残，你自己才脑残，因为你不用头脑想这些事，对吧？所以我们常常说那些动不动就骂人打人的人都是最软弱的人。我讲的软弱不是意思是说他很软弱你要体谅他，而是说他是那种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情绪的人，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事，他不会，所以他就用生气发泄在别人身上来解决问题。而这样的人有可能在外面可风光了，他可能在公司里面是一个主管，甚至是一个老板，他很多东西都很有办法的，可是他就是不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啊。我们的主有最好的榜样，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三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对吗？这句话有一部分引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但是神喜欢我们用头脑解决问题，那我们不要只是用伤害别人来发泄怒气，言语伤害，甚至有的人如果遇见更重大的事，他觉得更重大的事，干脆把对方杀掉，就他认为他就能解决问题。很多的谋杀案几乎都是这样，对不对？所有这些都跟杀人站在同一阵线上。那不可杀人当然包括了不要伤害自己，因为别人是按神形象造的，你应当尊敬众人，你自己也是按神形象造的。如果你常常留意看自己是尊贵的，我想你比较不会自杀吧。我讲几句话跟自杀有关啊。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有忧郁症或者有官能症，有一些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他们常常有自杀的念头，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自杀？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说自杀的人不能够进天堂，他们怕不能进天堂，所以不自杀。可是我要先提到，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那么轻易告诉人家自杀的人不能够进天堂，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他是因为自杀是杀了一个人，杀自己也是杀一个人，违反了十条诫命的这一条，违反了十诫就不能进天堂，对不对？他逻辑大概是这样。可是就我所知道，主耶稣耶和华神并没有在颁布十诫的时候用这种方式讲十条诫命，好像没有啊。而且很有趣的是这样，这种很轻易就告诉人家说自杀不能进天堂的人，他们却有可能遇见一个不晓得杀过多少人的黑道大哥，后来悔改了，不但信主还成为传道人，哇哦，他就变成非常红的讲员，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你不会说他不能进天堂？你是因为要表明说他曾经悔改吗？可是你知道，不是有过悔改这个动作使你进天堂，你应该知道，是因为你遵行神的旨意使你进天堂。那要看你悔改成什么样子，对吗？你真正的悔改应该意味着以后你好好的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是这样，即使你过去犯的罪 违背十条诫命杀过人，神还是赦免你，他的宝血当然可以遮盖这一切的事，你可以进到永恒里面与神同在。可是我们转个眼目来看那些有一些因为也许特别是因为精神上的软弱而自杀的人，他们有可能在那个之前，在自杀之前，他们活一个很好的生活，对人有爱心，也敬畏神，很认真的参加聚会。我认识有不少像这样的人，都是这样，比另外一些被人认为好像很健全的人都认真多了，对主认真多了。像这样的人，当有一天他的痛苦来到一个地步，而且刚好那一天又没有人能够听他倾诉，能够帮助他，他就自杀了。你觉得神就不让他进天堂？我认识的神，我很难把神想成这样。所以我常常说，神对待像这样精神上有软弱的人，特别的用温柔对待他们。当然很多年前我这样子有时候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就是有一些人是因为被人家说，被人家教导说自杀不能进天堂，所以才拦阻他们自杀的啊。那如果我公开的讲，像我刚刚讲的话，似乎会鼓励这样的人说没有关系，可以自杀啊。我自己其实不觉得我这样讲就会是那样的人就会敢自杀了啊。而且我比较觉得神喜欢我们，是因为想要讨神喜欢而不做不对的事，包括自杀，而不是因为怕不能进天堂而不敢做这些事啊。杀人常常源自愤怒的情绪，对吧？我们大概多半的人都会同意这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情绪、情感、感情，这是差不多同一件事情哈。这是我们生命当中顶要紧的一环。我们的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核心，而情感你可以这样讲，它可以说是心之心哈。我们的心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嘛，可是这个情感几乎是我们的心的更核心的事情啊。美国伟大的神学家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他说，大真实的信仰，真实的宗教信仰大部分在乎情感啊，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信仰生活最主要是围绕在情感里面的。我们如果想生活的平静安稳、喜乐满足，你一定要管理你这个心中之心，就是你的情感、你的情绪。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花了一些功夫讲的，我今天想要再多讲一点，讲其中的一个层面，来讲到关于情感的事。我们情感有可能会走上什么歧路、什么旁径，而其实是带来伤害的啊。我们上星期我没有跟大家讲过，至少我们在好些聚会里面我们提过不止一次，本人约翰在他的另外一本书《圣战》里面，他说我们这个人这个生命的带头的人是我们的悟性、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意志，然后他没有给情感一官半职啊，他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不是他忽略了或者是他不看重情感，而是我相信本人约翰认为情感不应该带头的，情感应该浮在其他的以下啊，被管理住的。那今天我要讲其中一个点，我要拿亚伯拉罕做例子。我们想到亚伯拉罕总是说他信心的祖先，可是我要提到的是信心使他变成一种人，就是他是一个很平静安稳的人，那个包括了他的情感是稳定的， 我觉得神也有意拿亚伯拉罕，不只是讲到他信心的层次，也是提到圣徒的感情是怎么一回事啊。比方亚伯拉罕，当他妻子去世的时候，他嚎啕大哭，对不对？痛哭哀嚎，啊，也就是说，真正圣徒的感情并不是都是压抑的，但他没有继续这样下去，他没有像有一些人丧了儿子、丧了配偶，然后可以十年闭门不出，他没有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痛哭哀嚎，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站起来，开始处理该做的事情。他的情感放得出去，收得回来啊。可是我今天要讲一件事，就从一起头，神呼召他的时候，其实就触及他的情感的层次。虽然圣经没有用情感这个字眼来讲到他，因为一起头，你记得神呼召他是怎么说的？他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你不觉得吗？离开本地，又离开亲族，离开父家，这个完全牵涉到感情的层次，对吧？哦，你想想看，你自己如果是像这样，你一定说很舍不得啦，会怎么样啦？就是流泪啦，这样子，就像父母送儿女到美国去读书，到了机场流泪拥抱，一直看着他，一直到看不见那样子，那是跟情感有关系的。而亚伯拉罕从一起头，神就触摸到他的情感了。你要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顺服了。你要知道，刚开始这样，我想人家会觉得他没有亲情哦。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人后来成为那么多人那么深厚的祝福的，像亚伯拉罕一样。家庭的爱，我们有的时候会探讨这个，我们会知道，有的时候，比方父母对儿女的爱，那个爱变成一种辖制、霸占住的那种爱，那不是真的爱，对吧？那反而带来伤害。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也会这样啊。有一些父母说是爱小孩，在他们长大之后，还完全的辖制着他们的所有婚姻、事业、家庭生活，所有的事都要在他们的掌握底下啊。那个其实是害小孩啊，造成许多长年的痛苦。可是我今天要提到亚伯拉罕的另外一方面，神要他离开本地亲族啊，我要讲到一种爱，是今天在世界上带来最多纷争的爱，叫做族群的爱。无论是指着民主跟民主之间，或者在同一个民主里面党派之间，像这一类的，今天世界上发生在全世界各地的战争，我想有一大半都跟族群有关，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带来是很残酷的战争，带来很大的伤害，大人小孩都深受其害。可是你知道，他们在讲这个的时候都用爱来讲的啊，爱一个族群。所以我觉得写《纳尼亚传奇》的鲁易斯讲得非常好，他说族群的爱有的时候是最堕落的爱啊。我完全同意他所说的，当我们把一种感情、一种感觉、感情里面的感觉说成爱，这个可以给予爱国家啦，爱我们的国家，或者爱我们的民族，还有有的时候基督徒会爱跟我们同样信仰的人，其他宗教也会啊。可是当我们的这种感情却带来不满、仇恨、苦毒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说那叫做爱呢？所以当卢易斯说族群的爱有时候是最堕落的爱的时候，他是在用一般人对爱的解说，而不是圣经的解说。圣经根本就不承认为爱， 那是一个堕落的感情啊。而亚伯拉罕在这一方面顺服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当我们想到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先，是我们的榜样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忽略这一件事，不要整天绕在要怎么样有信心而已，而是他的信心带来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他能够割舍一些感情，而他的这个暂时的割舍有可能会带来别人的批评，也有可能会带来他自己内心的难受，但他顺服神。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后来经过一段年日，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因为他的生命因此能够超脱那些事情上面，而真的跟神联合。当他更多跟神联合的时候，他活出的生命样式来，才真的能够叫那些他所爱的人得着祝福，而那才是真实的爱，对吗？好，我们回来看不可杀人这一件事。不可杀人是十诫的第六条诫命。我们常常说，神用他的智慧把绝对的条例只浓缩在十条诫命里面，所以不可杀人当然是绝对的条例。可是就是这样绝对的道德条例，也没有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说一不二，那没有什么好说的，大家都知道答案是什么，其实不见得。你要知道，就是不可杀人这一件事，有的时候我们都会遇见一些情景，使我们不知道要不要把它列为伦理的考量。我们说境遇伦理，因着环境跟遭遇的不同，要有不同的伦理考量。如果是绝对的诫命，没什么好考量，就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可是有一些情况，你会发现并没有那么容易，对吧？像什么事？比方上战场，你要知道哦，圣经告诉我们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对不对？而当国家的法律规定你要服役，然后又在你服役的期间发生了战争，你就有可能会派到前线去，你需要拿枪，以前是打靶，现在是要打人，你枪开得下去吗？对面是一个按着神形象造的人，而你多年来一直被教导要尊敬众人，被教导不可杀人，那样算不算杀人？你说这个太简单的问题，就是不可以嘛。好啊，那你想付这个代价吗？你有可能因此会被关在监牢里面哦，因为国家的法律要求你这样嘛，你违法。现在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有这种良心的条例，美国很多年前就有了，就是你可以因为良心的原因拒绝服这样的兵役，但它并不是说你可以不用服兵役，而是你可以选择不去做直接在前线杀人的事啊。你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近代而已，更早以前就一直发生在神的儿女中间，引起争议，或者是他们需要去讨论，需要去斟酌思量，并没有像你所认为的，既然是十条诫命就是绝对的，就是不可以杀人啊。如果这个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说，你还是认为就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英国一位新约学新约圣经学者，是很有名的一位学者，威廉巴克利，他也是一个特别注重基督徒伦理的一位神学家。他有一本书专门在讲基督徒的伦理，他提到一个例子，他就在讲这个诫命，然后提到一个例子，有一群基督徒，这是以前我们很多人听我讲过的，有一群基督徒生活在一个受为信仰受迫害的时代跟环境里面，那逼迫他们的人追杀他们，他们几个家庭一个族群一起逃难，就是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有这样的一个 几十个人的一群人，他们逃到一个山间一个洞里面或者一个遮掩的地方，在黑暗中也没有灯光，外面的人在追杀他们，他们逃在那边都不敢讲话，希望那些人没有查到他们。这个时候抱着婴孩的一个妇女发现她手中的婴孩作势要哭，她当机立断就捂住她的口鼻，可是外面的人没有立刻就离开，等到确定安全以后孩子已经闷死了，他只要是一双手孩子哭声就会出来，外面人就会发现，他们就会被抓，而他们被抓就有可能全部都要上火刑柱。好，用这个例子你要不要重新来讨论可不可以杀人？那个妈妈杀了她自己的婴孩，对不对？有的人是这样说的，有人说他这妈妈那样做是对的，因为他如果不让那个婴孩死，大家都会死，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说，不，神叫我们不可以杀人，妈妈那样做是他杀了那个小孩，如果他让小孩哭而我们都被杀，是别人杀我们，是他们违反十诫，不是我，听懂吗？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没有，这个题目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对不对？嗯，有没有人期待我告诉你标准答案？我没有，我没标准答案，我就告诉你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并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其实当我们面对十诫的时候，本来一画在很实际我们伦理生活上，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本着实界就立刻清楚知道是非黑白该怎么做，你不见得，你需要去斟酌，需要去衡量，而且有可能你需要允许别人可能跟你看法不一样。关于不可杀人还有另外一个伦理上的问题，就是死刑，这很现代化的问题，争议性的话题。好多年前，大概十年前，我们大专团契曾经要我讲一个专题，讲到在社会上一些争议性的话题。他们给了我三个问题，要我再一次讲。一个就是同志的话题，一个是堕胎，还有一个就是废除死刑，废死。一样有一些人认为这个题目它再简单不过，旧约的律法显然是赞同死刑的，对不对？旧约律法里面有很多条例说怎么样情节用石头打死他，赞成死刑，但是另外一些人就会引用一样旧约的条例说不可杀人，你发现连摩西的律法都可以彼此抵触，不是吗？那有的人会解释说，律法本来常常就有时代的良心啊。其实关于到底应该有死刑还是不要死刑，真的很不容易，两派的人各自都有说法啊。至少你不要轻易的觉得说这个有标准答案再清楚不过了，好像如果有人跟你看法不一样就是笨蛋，或者是没有知识，或者是不用头脑啊，你不能这样想的哈。赞同死刑的人说，那个会带来警惕，减少犯罪。不赞同死刑的人说，我们应该给人悔改的机会。废除死刑时他还有机会为他犯的错做出补偿来，可是问题是那些人不一定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就会真的改变，对不对？所以经常会有那种放出来关了很多年，放出来以后不用几天就有犯同样的罪啊。但是那些说让他有机会悔改的人， 也有另外一些人会进一步的讲啊，特别我们基督教在台湾的监狱里面许多年就做这个工作啊，就宗教而言，基督教是最先做的，你知道，后来其他的宗教才效法，才跟上去的。而后来我基督教甚至有一个专门做这个的更生团体，我们都听过像这样的故事，有那种十恶不赦的这种罪犯，后来却在还没有执行死刑之前，因为更生团体进去的人传福音给他们而信主，而且是真实的悔改。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在社会上是大家觉得那是一定要判死刑的人哈，实在是做了非常多非常邪恶的恶事的一个人啊。可是当他悔改以后，在监狱里面他从容受死，去上去被枪毙哈，也感动一些人。还有另外一个，他倒不是犯那么严重的那么可怕的罪，但是还是使很多人死掉的，是因为他一时的怒气而这样的哈。这个人我看过他的影片，他在最后要执行死刑的前两天，他们在监牢里面给他一个欢送会。他这样讲，他在那边讲说，你们让我觉得我好像要出国一样啊。可是那个人真的，你看见他生命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有的人觉得，即使你执行死刑，还是可以有像这种补偿这样的意义，所以可以有很多讨论。我在讲一个对立的立场，有的人这样讲，他说如果杀一个人，反对死刑的人说，如果杀一个人跟杀100个人都是死刑，那个人有可能你鼓励他多杀几个人，所以他们反对死刑。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这样，如果杀一个人，你如果废死的话，你杀一个人跟杀很多人都一样不用死，那他可能会杀更多人。他们都把执行死刑跟废除死刑讲成都会带来一样的结果，就是会使杀人犯会杀更多人，而且听起来都有点道理。所以这些考量我们怎么样说呢？事实上对每一个人不一样，对不对？我是说对那个杀人来讲，也不同的杀人犯他也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啊。你知道今天世界上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啊，走向废除死刑。今天世界上应该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大概有100多个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可是有几个大国家，中国、俄罗斯、美国都还没有全面废除死刑。有一些人不知道，以为美国整天都是他们在喊人权，其实美国根本没有废除死刑，你知道，因为美国是联邦制，他们的这个废除死刑的法律在好些州里面是这样，并不是每一个州这样，他们联邦的法律并没有废除死刑啊。可是我要讲一件事，就是其实新约圣经好像从来没有论到这个题目。登山宝训教导我们不要报复，有的人就把它应用到不要执行死刑啊。可是你把它关起来，难道就不是报复吗？然后新约圣经其实也教导我们，凯撒的物归给凯撒，意思就是说，你在一个领域里面你遵守神的道，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你应该尊重国家的法律。所以人可以 引用圣经有各种不同的结论，加上我们刚刚这样讨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所以我建议基督徒不要拿着圣经宣称引用圣经的话说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执行施行，或者拿着圣经引用神的话说圣经告诉我们要废除施行，因为圣经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结论，每一个人的诠释并不一定一样，你也不能说那些诠释成跟我不一样的人就是诠释错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两边都有很雄厚的阵容的两边在争议了许多年的话题，它并没有那么容易。好，我们后面时间讲一点第七条诫命好吗？也是只有四个字，出埃及记20:14，不可奸淫啊，不可奸淫。有些基督徒把圣经里面奸淫跟淫乱分开不同的定义，英文也用了两个字，奸淫用的是 fornication 是不是，淫乱用的是 adultery 啊，他们说淫乱是指着你已经结婚啊，有婚外情，有婚姻之外的性行为，称它叫淫乱。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但是你不是在婚姻里面跟人发生性关系，那个叫奸淫啊。我不确定保罗讲到这两个词是不是确实有这个区分的意义，虽然这两件事确实是有区分的，但是这个保罗是不是有这个意义我并不知道啊。在英文的世界里面用这两个字似乎有这样的意义，不过我觉得现代人应该已经没有那么要守住这个原来的传统的对这两个字的意义来了解它了，很多年轻的一代我想不太是这样，他们都混为一谈，而且一律不认为那是什么不对的事情这样。这是第七条诫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在登山宝训里面把这条诫命升华为不只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心的事情，要我们追求清心。这个在马太福音第6章吗？是不是第五章？马太福音第5章是第几节啊？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不可奸淫，
27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好，主把他升华到我们内心里面，对吗？这是不是不可以犯奸淫？有些人已经觉得很难受，那就包括不可以婚前性行为了哈，现在连心里面动淫念都不可以，哇，那个好像律法不够绑我们，主耶稣给我们多加几条绳子绑得更紧的意思啊。可是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的，而且在这里面，我接下去要讲的，希望你不要批评我说我讲乱讲啊，就是好像也没有那么绝对了哈，不太能按字义那么绝对的了解它。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吗？因为我们刚刚没有继续读下面那两节， 二十九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把它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就是单眼进天堂胜过双眼下地狱的意思。万一他挖掉一只眼睛后又犯一次怎么办？宁可瞎眼进天堂，就变成这样，对不对？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想一大半的基督徒都同意，这个主耶稣只是在做警告而已，他们不会真正的去弯掉他的眼睛，砍掉他的右手，你同意吧？如果是这样，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大概很多人都是没手没脚也没眼睛了。那为什么你看前面一点的时候看到那个心里犯奸淫，就是与他犯奸淫的，要用那么绝对的方式说他呢？会不会主要并不是在给我们一个六法全书，好叫我们去规范人家的行为，你怎么做就是犯罪，就会有什么结果，不能上天堂等等？有可能不是啊，还有别的作用。我觉得很多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作用，它是教导我们，鼓励我们，要帮助我们做一个清醒的人啊，而不是那么快要下一个判断说你已经犯这样的罪，就把眼睛挖掉吧，他还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在鼓励我们，警戒我们，教导我们。但是主在这里跟不可杀人啊，引到发脾气一样，也是一个告诉我们说，当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那个成为你有可能进一步犯这个罪的一个源头，从心发出来会反映到行为里面。而这个特别是讲到眼目的情欲，对吗？你知道圣经常常是以男人为中心在写的，对吧？啊，总是说亲爱的弟兄啊，从来没有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就是我们现在都在这样讲，因为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嘛。就是这种男女关系，这种情欲的事情，用在男人身上，眼目的情欲是一件很重要的根源。你知道用在女人身上是不是的？很多并不见得是。现在越来越两边都越来越拉近了啦。可是其实，女人的生理结构、生理的那种，的特质，也因此引到他们内心的感受上面，会使他们进入这样的人不喜悦的情欲里面的时候，并不见得是从眼睛来的啊。我就这样讲好了，男人比较容易看到裸露的异性就挑起他的性欲，女人不是，你知道吧？他们有可能会因着别的事，比方那个男生特别的温柔，他也有可能挑起他的性欲来，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去探讨更核心的事情，而不是用这些话语的表面来了解这些事。而我相信这个诫命是特别要我们做一个清醒的人。清醒是很要紧的事，因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清醒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意思就是说，你只有清醒你才能看见神。那你要进天堂，你就要清醒，你知道吧？因为在那里就只有神，如果你看不见神，你进去天堂你一定不会觉得那里是天堂。摩西在这一方面是自己是最好的榜样，他是一个渴慕神的人，他也是一个清心的人，他是一个能看见神的荣光的人。下一次我们要多一点讲到这个。 可是今天我们最后稍微提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清心，心常常被许多杂乱污秽的事盘踞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主的同在能够除去这些。就像你拿着水桶一桶一桶的把房间里面的黑暗装满带出去倒掉，你倒它800万桶，房间还是黑暗，对不对？你点一个小烛光，黑暗就改变了，就是像这样，一点光就能够盖过黑暗。神的同在也是这样，神的同在可以使我们变得清醒啊，就像小飞侠那个 Peter Pan 那个童话故事里面，那些小孩很羡慕 Peter Pan 可以飞，你知道哦？他们就问他怎么样可以飞。小飞侠教他们来 ，Peter Pan 教他们。他说：“你只要想着那些可爱的、奇妙的思想，他们就会把你带到天上。”写小飞侠、写 Peter Pan 的人，我想是基督徒，他是一个好像是剑气，是一个，对不起，不是。我想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讲的是有属灵的意识在里面的。花一点时间像那个教宗一样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学习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默观注视着他，等候神，你的心会变不一样。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那个大力士 Hercules 他被要求有一个任务要做，要在3天之内把一个成年的马厩给清洗干净。他一看，那可不容易啊，地上的马粪堆积啊，秽物，而且堆积久了又下雨，然后又沉积，慢慢那些都变硬了。他虽然是大力士，他搞了半天只清掉一小块区域而已。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他去附近的小溪流引的那个小溪流的水通过那整个马厩，然后他细节我不太记得了，我编一下，他就去休息了，休息了一天一天的时间。到了第3天，他再去清洗那个马厩就容易很多了，因为那些成年的秽物都被浸泡的变软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讲到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如果你常常这样参加聚会、敬拜神、花时间亲近他，让我们的心常常被他吸引，很可能我们的心也会这样被浸泡的变得柔软，让我们的心更倾向于神，让我们的心变成清心，可以常常看见神、渴慕神。
请唱颂赞诗选111首，颂赞诗选111首。
在他同在地
赞美主。